路加福音第五章27到32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，坐在税官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”
是何等的宝贵，我们渴望你的话语，我们需要你的话语。愿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说话，愿你也借着使徒马太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操练，能够更好成为你的门徒。我们将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这个 PowerPoint 怎么不见了？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我有五位从新加坡来的朋友哈，有三位姐妹，一对夫妇哈，我们来跟他交挥挥手好不好？欢迎他们在我们的当中。曾经啊。有一套的电影哈，那叫做什么呢？叫做《Kung Fu Panda》，有没有看过呀？
有。
没看过的举手。没看过，哎呦啊，那你要快点去看哦。那这部电影呢，就是以这个山上的这个乌龟大师呢，他要拣选一位神龙武士啊。来做开始的，那么呢，当时在这个山上呢，其实呢，就是一早就已经有了这个老虎啊、蛇啊、猴子啊、仙鹤啊，以及螳螂啊，这五位鼎鼎大名的盖世武侠。那么呢，但是呢，到最后啊，这个乌龟大师呢，他竟然怎么样呢？他竟然弃优取劣啊，就选中了一只又肥又笨的哈、笨拙的一个的熊猫，叫做阿宝，来成为这个神龙大侠啊。那么呢，因为这个乌龟大师呢，他是想要靠着这个神龙大侠呢，来对付这个天生狡猾的这个雪豹大龙啊，那么呢，希望呢，希望能够靠着他呢，就来拯救整个和平谷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要你去组织一般人来去完成一个特定的工作无论是治国也好，发展公司也好，又或者是这个业务的事情都好，那我想啊，我们都会尽一切的力量来去找一些优质的人才来一起做事的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一定不会像这个乌龟大师一样弃优选劣，选择这个熊猫阿宝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做呢，这是违反常理的，对不对啊？那各位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，他有很多的跟从者，那在这些的跟从者当中呢，他也特别的挑选了12个人来与他一起同工，去完成这个天国福音的大使命。 那其实呢，这十二个人呢，在当时他们并不是什么社会的精英分子，他们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群市井之徒。那他们当时呢，在这个当时的民众的领袖啊、长老、经学家还有大祭司的眼中呢，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没有学问的普通人而已，好像李冰来一样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却把这天国的大业，一个这么重要的责任，却交给了这十二个人。弟兄姐妹，圣经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呼召人的方法，主耶稣他呼召人的条件，永远是与这个的世界以及人的方法呢和条件呢是不一样的。不用担心，我已经验过了啊，相安无事啊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上帝选人不像人选人，人看的是外表，但是上帝看的是人的内心如何。上帝要拣选要使用的人是一个很谦卑，愿意真心诚心把自己完全降服奉献给上帝的人。就好比在主耶稣所呼召的十二使徒的当中，有一个名叫做马太的，在这个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七到三十节，这里说，后来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名叫利未的税吏在税官那里坐着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。他就丢下一切起来跟随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他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的人与他们共宴。法利赛人和他们的经学家对耶稣的门徒喃喃抱怨说，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我来不是要招义人，乃是要招罪人悔改。那弟兄姐妹，这里呢，他提到有一个税吏名叫做利未的，那这个的利未呢，就是马太。那圣经在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呢，都有记载有关马太的事，而且呢，还是同一件事。这件事呢，就是马太他回应了耶稣呼召的这一幕。那可见呢，那这一幕呢，必定有什么重要，或者是有什么宝贵的真理在里面的。那在这三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这个马太的工作，三本都说他他是一个的税吏。那在当时呢，一个税吏啊变成使徒呢，这就好比今日啊一个大麻店的老板认罪悔改之后呢，丢下所有的大麻店跑去念神学，结果呢成为一位牧师一样。又或者好像土豆放下总理不做了，跑去念神学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阿们、就好像土豆忽然间说，我悔改，我要信主，我要读神学，要做牧师一样。 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轰动全城的一个头条大新闻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。所以呢，一个新生命的开始，它的第一个新的挑战是什么呢？就是改变，就是改变。马太有什么改变呢？那第一，在这个圣经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他舍，他放弃这个世上的享受，他选择了听从耶稣的呼召。在当时，这个税吏呢，是帮罗马政府向自己的百姓征收赋税的一个贪官污吏来的。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在当时，这个马太呢，那他一定不是一个很受欢迎，甚至乎呢，是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的人。啊，就好像日本啊侵略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跟汉奸做朋友这样哈。那因为这个税吏在这些犹太人的眼中啊，他们是出卖国家的人，他们是出卖上帝子民的一个大罪人啊。在当时的会堂，他们甚至也不允许这个税吏进去的，他们也不会收取这个税吏的金钱奉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税吏的钱他们都是不洁净的，他们的钱都会被这些犹太人看为是不洁净的。那不但如此啊，就连在这个公会的面前，这个税吏呢，他们连想要做这个证人的资格呢也没有的。可见啊，他们就好像是罪人中的罪人一样啊。哦，谢谢谢谢，那个痰一直顶在那边啊啊！大家这么熟，不用紧了哈，先吃个糖啊。那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哈，那好像马太这样的人呢，那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，他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富豪来的。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的，他住在哪里呢？他住在西北温7000多尺的豪宅，哈哈，他吃的是山珍海味啊，皇帝蟹啊什么哈，穿的是那些 DNG 啊，用的是 ROV 啊哈。那圣经说呢，他呢是坐在这个税官上的人啊，这个马太，他有一个最好的位置来收税啊，他每天就坐在那个城门口，每一个要过关的人呢都得缴税给他。不管你是如何的看不起我，只要你经过我这里，你还是得乖乖的把你的钱放下摆在我的面前，因为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那另外呢，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呢前途无量的人啊，因为他可以继续这样不断的赚钱，不断的赚取很多很多的钱。那我相信呢，在当时呢，一定会有一些的人呢是很羡慕这个马太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拥有的是一流的生活，因为他拥有的呢是高级的享受。那圣经记载呢，有一天啊，耶稣就来到他的面前，对他说，来跟从我， Come follow me。 主耶稣就像这位在犹太人的眼中是触犯律法，是道德败坏，是丧尽天良，但是在世俗人的眼中呢，他却是一位有财富、有权势、有地位的人，来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，来跟随我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是马太，当你听见主耶稣发出这样的呼召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想可能有的人会说，哦，主啊，每个人都鄙视我，你竟然不嫌弃我，你还要收我为徒，好，我就跟着你走吧。啊，不过呢，也可能有一些人会说，哎，谢了，爷还想赚大钱呢。你找别人吧。那我想大多数的人，甚至是当时所有的人，他们都会猜想不到这个马太啊，他竟然会对主耶稣的呼召做出正面的回应。他好不容易才爬到今时今日的地位，他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，放下这一切的享受来听从主耶稣的吩咐，来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和要求呢？在第二十八节那里记载说，他就丢下一切起来跟随了耶稣。而且马太他这一次的跟随呢，他是认真的，他是真实的。当他决定要跟随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呢，他就公开见证他所做的决定。那二十九节就说，他在自己的家里大摆宴席，这是他表明心智立场的方式。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见证分享会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一个告别会啊！告别我以前吸毒的朋友啊，告别我以前黑社会的朋友。弟兄姐妹，神迹让我们看到那些被邀请来参加宴席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？是那些法利赛人吗？是那些的经学家吗？是那些的祭司长吗？都不是。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怎么会和罪人在一起吃喝呢？圣经说，被邀请的都是税吏，都是那些剥削人家的财产的这个杀千刀的呀，全部都被邀请来到马太的家里。马太他很认真的向他的同僚们告别，向他们见证他的决定。这件事情后来也引发出主耶稣的一句话，这一句的名言就是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，一个的罪人若知道自己的情况，并勇敢的面对，这样他们才会得到医生的医治，这样他们才会得着主耶稣的指引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马太会放下世上一切的享受，来选择决定跟随主耶稣的道路呢？因为马太他知道， 如果他要继续过他自以为想要过的那种生活，其实他是正在走向一条不健康的路上，他是正在朝向一个有病、毫无价值，甚至是影子灭亡的道路上，因此他需要大医生的医治，他需要主耶稣指引他走向一条正直健康的道路，一条真正有永恒价值生活的道路。马太开香槟庆祝，噗，因为他知道放下世界的享受，选择耶稣的道路，才是一条健康的道路。阿们。让我们来说，放下世界的享受，选择耶稣的道路，才是一条健康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不用讲，我讲可以了。才是一条有永恒价值的生活，这是一个值得欢乐庆祝的事情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主耶稣也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召，他说，来跟随我， Come follow me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我们愿意从我们的税关上站起来，放下世界的享受，去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，来跟随主耶稣，行在主耶稣所喜悦、所盼望看见的道路上吗？各位，我们对我们自己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要求，还是按照我们的主耶稣的要求呢？在香港呢，有一位被主大大使用的 Teddy Gore 洪汉义弟兄，他经常受邀请到世界各地去分享见证布道，同时呢，他也带领了许多黑道上的人物归向了主耶稣。这个洪弟兄，他曾经是香港黑社会14K 的老大啊。不过我是 24K 的。在他的底下呢，他有十几万个小弟啊。他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是一个国际贩毒分子了啊，不是分子，而是头子啊。他还开了很多不同的这些赌场，也包括了泰国和菲律宾的地下赌场和这个亚洲网络上最大的赌场。他还控制这个欧洲的球队打假球，所以赌球呢是他最大的收入啊。那他也是这个香港呢最大的这个 disco 舞厅348 disco 舞厅的创办人。他说他每天赚的钱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，而且呢他还拥有四个老婆和很多很多的女朋友。后来呢，他为了要跟随耶稣，他就把这一切都丢下了。洪汉义弟兄分享了他自己跟随耶稣的两个约定。他说，第一呢，就是我愿意到全世界去为主传福音、做见证、传扬天父的爱。第二呢，就是他说我所赚的钱 除了养活我自己以外，我全部都奉献给上帝做福音事工。弟兄姐妹，红汉义弟兄本来可以天天过着吃喝宴乐的生活，但是他为了要走一条更加能够亲近上帝，更加能够服侍上帝，更加能够过上帝喜悦的生活的道路呢，他愿意做出改变，甚至他也愿意牺牲一切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价值呢？什么叫做我的一生要过得有价值呢？我们突破，我们去帮人家剪草，去帮人家搬东西，我们给人家住在我们那里包吃包住，我们都不收费。为什么呢？有人说这么傻不收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比这个金钱的价值来得更要有价值的价值，那就是上帝的荣耀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马太他选择离开他的税官，放弃他的生活方式，为的就是要行在主耶稣所吩咐的道路上。对他来说，这才是一生当中真正最有价值的生活。当然，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丢下我们的工作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但是主耶稣所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做出一些的调整和牺牲，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亲近上帝，来服侍上帝。以前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，的确是有些人，虽然他们在家庭，虽然他们在公司里面，他们都有很忙碌很忙碌的事情要做的，虽然如此，但是他们仍然很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侍奉，他们仍然很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崇拜、团契、主日学、查经聚会和各种的会议等等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人都不是空闲的人，他们都很忙碌很忙碌。今天我们不来教会，我们说很忙，我们不参加团契、主日学、祷告会，我们说很忙。弟兄姐妹，人生自古谁不忙，留些时间到教堂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人都不是很空闲的，他们可以有一大把的理由说我好忙的呀，什么侍奉我都可以参加，但就是只有两个侍奉我是不可以参加的，那就是这个我不可以，那个我也不可以，就是这两个，因为我还有许多的业务要去处理，我还有许多的家务我要去处理。这就好比圣经所讲的比喻一样，耶稣呼召他们，他们说我有产业要打理，我有一块地不得不去看一看，我有许多的牲畜要照顾，我有牛有羊我要去照顾，还有我有一个漂亮美丽刚结婚的老婆我要照顾，所以我不能够去。总之我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使到我们无法亲近我们的主， 使到我们无法有时间来侍奉我们的主，使到我们无法有感动来回应我们主的呼召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马太他拥有很多很多，但是他知道这一切始终都是比不上可以有更多服侍上帝的机会，可以一生行在侍奉上帝的道路上面，来得更加的有永恒生命的价值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愿意好像马太一样，从我们自己的睡观站起来，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做一个愿意听从耶稣的呼召，行在他所希望看见的道路生活的道路上生活的人呢？今天主耶稣向我们发出呼召说，丢下吧，放弃这世上的享受，选择听从我的呼召，来跟随我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吗？你愿意吗？第二，正所谓舍得舍得，有舍才有得，对不对？马太就是因为他愿意舍。接着我们要来看的呢，就是他的得，他得了些什么呢？那圣经让我们看到马太他选择了跟随耶稣的道路呢，他的才干生活都得到增值了。当马太他放弃生活的享受，选择听从耶稣的呼召来跟随耶稣的道路，弟兄姐妹，请问马太他以后的生活是不是就开始一落千丈了呢？是不是就变成穷光蛋了呢？当然不是，相反的，当马太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天国的事业上，他的才干，他的生活就开始增值了。他从今生的价值就变成了永恒的价值。我们都知道马太是一个税吏，那税吏最拿手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数钱，算钱。所以等一下收完奉献在后面数钱的全部都是税吏。税吏最拿手的就是数钱收钱。对马太来说，他对这个数字呢是最敏感的。他每日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的账目写好，所以呢，写字和数字呢就是他的才干。现在呢，他把他所有的这些才干都放在天国的事业上，让上帝使用，让上帝把他的才干变成恩赐，在永恒的价值里面献上一份的力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问马太他最明显的贡献是什么？就是拿着笔把主耶稣的言行和事迹都很仔细很清楚的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呢，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呢，马太福音是最长的一本， 一共有28章。马太他一开始他就用了很多的心思，很有秩序的去整理出主耶稣的家谱，然后他就介绍耶稣的出世。马太福音也是运用最多旧约圣经的一卷书，可见他是很用心思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侍奉完全是应酬式，没有用上心思。所以 Joyce 叫我领唱，我快快去学，这3首我都没有唱过的，好难。虽然不是唱得很好，但是都大概有一点，用一点点的心思，你的侍奉就能够更加美好。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马太他也在很多的数字上，他也做出了很多特别的安排，好像耶稣的家谱有十四代，对不对？可见这个马太他所付出的功夫呢，他是很认真、很有深度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马太他不但记录了主耶稣的一生，他更是以主耶稣的大使命来作为主耶稣一生的结束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马太他一生侍奉上帝的宣告。开香槟，开庆祝会，表示自己奉献给上帝。其实这并不是最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我们要一生持守这种奉献的生活和生命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献上自己。按照犹太人口传的记录，这个马太呢，他最后是被犹太人的议会给处死的。但是按照希腊教会的说法呢，他们说马太他最后呢是被火焚烧殉道而死的。总之不管怎么样，马太的一生呢就是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的。当马太他决定放弃原有的享受，去跟选择跟随主耶稣的呼召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活得更有价值了。那个原先用来记录税务的笔，现在却是用来记录福音书的笔。那个原先用最详尽的头脑运用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面的人，如今他是用他最详尽的、最周详的头脑运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。他记录了所有有关主耶稣的事情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马太他原先一切的才干，如今都因为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的生命就开始增值了，他的才干变成了属灵的恩赐，他舍弃了短暂的价值，却换来了永恒的价值。从此以后，教会就以3个钱囊来作为标志，来纪念马太。一来是表明他之前税吏的背景，二来是赞扬他一生完全的奉献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才干，将我们更多的时间用在教会的服事，用在福音的事工上吗？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才干增值，使它从今生一直到永恒，使它发挥更大的价值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曾经为你为我舍命，主耶稣以他救赎的大爱再一次的向我们发出呼召，我们是否愿意丢下一切所有的，从我们的税关上站起来，选择听从主耶稣的呼召，行在主耶稣所喜悦的道路上吗？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才干，把我们对事物的优先次序的安排，能够有更多的全然的献给我们的主耶稣，来使到他真值？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一生就好像马太一样，愿意回应主耶稣的呼召，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真门徒，愿意接受一个新的挑战，愿意接受一个新的开始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呼召马太，主耶稣也同样的呼召我们，让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向主回应祷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座位上安静的，在我们的心里向主回应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哦，亲爱的主啊，你用你救赎的大爱赐给我们无限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报答你牺牲的大爱呢？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立志效法马太一样，从我们的税关上站起来，我们也愿意走一条主你所喜悦的道路。哦，亲爱的主，为了服侍你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永恒的价值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接受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愿意接受一个新的挑战，来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，好叫我们的一生活得更有价值。哦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愿我们的立志都能够得到主的喜悦。我们这样同心祷告，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